好，我们继续看第五品观六种品的第四颂，讲义133页。三，能所相待破。能是能相，所是所相，能所是互相应待。第四颂，能相法没有的缘故，可相法也就没有。如果没有这牛的角、牛的毛、尾巴等这些特征，那这牛也不能存在。可相法无故，能相法亦复无。那牛都没有了，那这些牛角啦、毛、牛毛等等又安住在何处呢？第五颂，是故今无能相，亦无有可相。可相就是所相，就是没有能相的自性，也没有所相的自性。能所那是相应待无自性的，没有能相与所相的自性。离开了能相与所相，更亦无有物。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有的以为虚空的法体是常时存在的，这是所相。不过要离去物质才显出他的无碍相，无碍相是能相。如果这样主张的话，这等于承认能相与所相的可分离性。事实上，这能所它是互相应待，借着这能相的特征来表现这个法体。那两者怎么可以分离呢？殊不知能相法与所相法其实是相应待共存，而不能独立存在的。虚空这样的所相与无碍性的能相哪里可以分离呢？所以要有无碍性的能相，才有虚空的可相法。如果无碍的能相法都没有了，那么可相的虚空法也就没有。反过来说，要有虚空的可相法，才有无碍性的能相。例如有牛，那这些牛毛、牛角等的特征，它才有依附的处所，彼此相应待。假使可相的虚空法根本都没有的话，那么能相的无碍法自然也就没有了。因此能所它是互相应待，彼此都无自性的。这两者既然是因缘的存在，就都没有自性。是故现今无有能相法，也无有可相法。离开了这能相可相法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虚空呢？所以说更亦无有物。除了能相与所相之外，还有什么自性实有的东西呢？虚空是这样，其他的一切法也是如此。因为一切法不出能相与所相的二法，能相可相的二法不可得，那么一切法也就都没有自体了。 好，以上是破虚空实有，这个是对照科判来说，第一颂到第五颂是非有，也就是破虚空的自性实有。从能所的关系来破斥它。接着我们看非无，就是不是一无所有。中观主张空也是缘起假有的，并不是什么都没有。若是无有有，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我们看一下角注31。有人认为那有被你破斥了，应该有无啊，有实在的无啊。论主回答，如果没有有，那怎么会有无呢？如果一个东西自己坏了，或者被其他人所破坏，这东西坏了才名为无，这样的无不是自有，它不是本来自性有一个无，它必须是因带有才会有无。有不自有，从有而有，有不是自性单独有，无也不是自性单独无，它是彼此有这物坏了以后才显示无那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性空者说，能所相待的缘起虚空，我并不否认虚空的存在，虚空它是容许有的，只不过中观所说的虚空是不许实有自性罢了。虚空可以缘起假名有，但是不能说有一个自性实有的虚空。但一般人说有，就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有，听说自性非有，就以为什么都没有。虚空法体不可得，无外性的幻象也不可得。如果有人主张连这个缘起的虚空也没有的话，那就是破坏缘起的虚空。他们以为虚空是颠倒的妄见，如患了眼病所见空中有花一样，这是违反世俗谛的常识，也就是不了解自性的不可得。要知道上面所以破有，其实是破虚空的自性有，不是连缘起幻有也把它破坏了。同样的，这里破无是破实质性无，就是破除什么都没有那代表说其实是有缘起的假有的幻有的。所以说假使没有实在的自性有，那哪里会有实在的自性无呢？没有自信无，就表示并非一无所有应该是有缘起假名的虚空的。现实的虚空有种种的形态，有彼此的差别有毛孔空 有墙壁的空啦、啊、等等，有彼此各种不同的形态，有彼大小的差别等，无人可以直接感觉得到，怎么可以说没有虚空呢？好啊，所以到这里啊，虚空的自性实有啊，自性实无都破了。底下再进一步破次啊，也能知者，非能知性啊。第六颂的后半，有无即已无啊，知有无者谁呢？青木论师说，也能责难提到有法不可得，无法也没有，所知的法有无都没有的话，那至少应该有一个能知的人啊，要不然谁在知道有或无呢？所以或许有人主张，那所知的法是有是无都被破了，但是总有一个知道有无啊，知道没有有无的人，应该这样的人是有的啊。啊，其实这也是不对的，所知的实有实无都不可能，哪里还有个能知者呢？有法也不可得啊，能知者的人也不可得，一个是法空，一个是众生空。不过印顺导师对青木论师的这样解释有另外的看法啊。导师说，如果照这样讲，这半颂已经超出破虚空的范围了啊，而从破所知法转破到能知者的我也不可得，就是前面在破所知的虚空，这里在破能知的我，能知者的我啊。导师认为啊，这里其实还是在破虚空啊，意思是说在能知者的意识中也没有虚空，因为假使有有体或无体的虚空做对象，那才能引起能知者的认识，有所知的对象才能够引起能知者的认识，认识这个是有或是无的虚空。现在有无的虚空既然已经都没有了，哪里还有知道这虚空是有是无的能知者呢？哪里会离开所知而别有内心本具的虚空相？离开了所知，怎么会有别有内心本具的虚空相呢？好，下面举一个例子比较好懂啊。例如这里有一部书叫《中论》，有这么一本书。那有这个所知的对象，那么我们能知者的认识上才会现起哦，这里有一本《中论》啊，会有中论的认识。假使这里根本没有这一部书，那么能知者怎么会升起中论的认识呢？哪里会有内心本具的中论相而可以了知呢？根本这本书都没有，你怎么会起这中论的认识？ 又怎么会有内心本具的中论的相可得呢？好，这个就是非能知性啊，要破除非能知性。我们再回忆一下讲义129页角注11的第3啊，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是的什么，就是配合这一半颂，第六颂的后半。西洋哲学有把空间看成主观先在的格式，是指主观上本有的空间格式，这才凡事所认识到的都具有空间相。但是依中论的看法，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有无既然都没有的话，那知有无者谁呢？时有时无都不许，也不能说虚空是属于知道空是有是无的知者。不论我们所知的对象是有还是无，那如镜像中毫无此意义，那么谁也能够知道这是虚空呢？例如这里根本没有中论这一本书啊，哪里会有内心本具的中论相可得呢？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页的科判啊。到此为止，主要有分三大类啊。虚空，首先心一是非有，破自性实有以能相跟所相之间的关系来破斥它。再来，心二是非无，虚空在中观家认为它是缘起的幻有，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再来第六颂的后半，有无的所知既然都没有了，那么知有无者谁，因此这个是在破除能知性。好，以上是破虚空实有。那主张虚空实无的也一并破除了。好，接着第七颂。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非有就是第一颂到第五颂这都强调虚空非自性实有。非无就是第六颂的前半，破虚空非实无，非相非可相，没有实在能相的自性，也没有所相的自性，能相与所相它是相因带，两者都是非自性实有。虚空是这个样子，那么其他的地水火风势这五界也同虚空同空界可以推。好，第七颂的前三句是节前虚空这是虚空的特征，是非实有非实无还有能相跟所相它是相因带并没有实在的能相，没有自性的所相。后一句是力破五种，就照前面这个方法 可以类推啊，来破除五戒的执着。其他五个是地水火风势啊，地是坚相，有坚硬的特征；水是湿相啊，有湿润的特征；火是暖相啊，以温暖为特征；风是动相啊，以轻动为特征；势是以了别为相。这所余的五种就是五戒，如虚空一样，都是非实有非实无，也没有能相所相的自性啊，只是缘起假名的存在。好，接着第八颂啊，次望见。浅智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者不能见灭见安闻法。诸法的实相不能够看作是实有的相啊，也不能看作是实无的相，但是浅智浅见的世间众生，有的见到诸法的实有自相，有的见到诸法的实无自相。其实如果见到的相是实有或实无的话，它是不能见到虚空及一切法的非有非无的缘起法。真正的缘起法它是非有非无啊，非实有非实无。如果有人见到是实有或实无啊，他是不能正见缘起法的。不理解缘起法，就不能通达性空。不通达性空，就有自性见的细论啊。细论主要有两种，一个是爱的细论，一个是见的细论，有贪爱或者是知见上的错误。而最根本的细论是本来是空无自性，误以为有自性，这是最根本的细论。有了实有的自性见啊，就不能够见到安稳寂静的涅槃法啊。要见到涅槃法，涅槃是什么？它是贪嗔痴有尽啊，离一切妄见颠倒的执着。因此灭见安隐法啊，这个在翻译经常说用隐，其实它是安稳的意思了啊。啊，灭见跟安闻法啊，这两个彼此的关系，灭见就是灭除妄见，灭除妄见才能够得到安稳的涅槃寂静啊，因为涅槃它是贪嗔痴等永尽啊，灭除一切的细论啊，才是涅槃。这个我们可以对照角注41的角注，41角注的刮胡三啊，如大圣中观释论的翻译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啊。如果有人见到有自性或实无自性啊，这样的人他是少智慧的，他没有真实微妙圣慧眼开生啊，但是没有慧眼能够见到这些真实微妙的法。虽关于法性，虽关于诸性啊，看到诸法是有自性或实无自性， 当即止诸见，我们如果要证得涅槃啊，必须止息一切的妄见。即止诸见就是止息一切的妄见啊，颠倒戏论等，那这才是圣义地，要远离一切的妄见啊。好，因此罗什翻译的灭见那轮法，这里的见主要是指一切的邪见、妄见等啊，灭除这些见，才能够真正得到安稳的涅槃法。不得第一，则不得涅槃，也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缘起幻有的虚空，我们是要承认的，是有幻有的虚空啊。中观不承认的，只是破除虚空的自性执。从缘起中通达性空，通达了性空，就可以证得安稳寂静的涅槃了。好，我们看一下科判，这个整个观六种品，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虽然是破六界的执着，但是主要是在破空界的自性执啊。那其他的五界啊，以此类推，破空界啊，先破所知性啊，再来破能知者，破所知的空界实有。所知的空界还有分两个，一个破自性实有，第二个破都无啊。好，那破自性实有的第一颂，空相未有时，则无虚空法。空相就是能相，能相就是无碍性。虚空法就是所相啊，能相是能够作为特征来表现这个法体的，这个叫能相啊。如果这无碍相还没有的时候，那你如何知道它是虚空呢？是虚空法呢？如果先有虚空，那这样的虚空的法就是没有相了。这无相之法是一切处无有的，不论是有为法或无为法，一切的法应该都有特征，都有相。如果虚空它是无相的话，那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无相的法，一切是无有的。在中观来说，空它是必须跟色法相因带啊，才会显示空啊，并不是有另外别体的虚空。在第二颂的后半啊，于无相法中。相者无所相，无相法就是如果这个所相的虚空是无相的话，那无相就是没有啊，因为一切法都有相。如果所相的虚空是无相的话，就是代表都没有虚空。虚空都没有的话，那么能相如何去表现它的特征呢？能相就无所住了。第三颂，有相无相中，能相者无所住啊。第一句是所相的法，这所相法到底是有相还是无相？它彼此的关系就是 所相如果是有相当中啊，那能相者无所住。再来，所相的虚空如果是无相的话，那么能相也无所住。如果所相的虚空已经有相的话，那么能相它不能够再安住在上面啊。如啊青木室啊举，如果本身已经有水性了，那么这火性如何再安立上去呢？啊，那就不成了。因此，所相法如果它是有相的话，那能相就不能够再安住。如果所相法是无相的话，那无相法是一切代表没有嘛？啊，所相法如果是无相的话，那就代表没有虚空。那既然所相的虚空法体都没有的话，那么能相又如何安住呢？离开了有相与无相，第三者也不可得。因此，其他的地方能相也无法安住了。第四颂是能所相待，能相法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所相法也就没有了。所相法没有的话，那么能相法也跟着没有。第五颂，是故今没有能相，也没有所相。离开了能相所相之外，更亦无有物，更没有其他的法可得。好，第六颂的前半，如果没有自性实有的话，那怎么会有自性实无呢？那言下之意，没有自性实无，就代表并非一切都无啊，应该有它缘起的幻象。好，这是破都无。再来第六颂后半啊，实有实无，既然都没有的话，那么知有无者谁啊？这虚空，它也不属于这主观心识的什么。好，第七颂，因此故知虚空非有非实有非实无，也没有实在的能相，没有实在的可相，因为能相跟可相它是相因带，非知性实有。好，虚空具有这样的特性，就空界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的地水火风势这五界也是如此，同虚空一样。最后是妄见，浅智的人看诸法不了解它是缘起幻有，误以为是实有或实无啊。如果见到诸法是实有或实无的话，那他就不能够见到安稳法啊，不能够证第一，不能得涅槃。涅槃它是贪嗔痴永尽啊，远离一切颠倒邪见的戏论等啊。所以我们要灭除种种的分别妄见啊，才能够见得安稳的涅槃法啊。好，这个是第六颂啊，第五品的观六种品。我们再补充一下那个角柱第七啊，角柱第七的刮胡二。中观经论之前提到 一些内容跟我们这一品有关的。印度的外道把空看成是实体的东西，他们把空跟地水火风合称为五大，认为五大是组成宇宙万象的五种原质。在佛法少有这种见解，即使执着诸法实有的独子部、上座等，也没有把空看成是实体。佛经里也常提到虚空，不过所说的虚空是眼所见，也是身所触的。这如角柱石大毗婆沙论引的契经也提到空界是有眼穴空、耳穴空还有毛孔等空。这眼见深处的虚空它的性质是无障碍的，这是色法，而且是有为法。所以就有部把空分成两种一个是有为有漏的空界，就是眼见深处的虚空，也就是空界，另外是虚空无为，认为无为是不生不灭嘛。如说虚空但以无碍为它的特性，就是虚空的能相是无碍性，它不会障碍一切色法，色法可以在虚空无为之中任意运行。一切色法有物质的起灭都依于虚空无为，虚空无为的无障碍性是便于一切色法的，一切色法由于无碍的虚空性才能够生灭。这样虚空是普遍常恒而不变的无碍性。所以就有部这种理论依于眼见深处的现实虚空把它抽象化、理性化称为虚空无为。其实在中观看来离开了眼见深处的虚空是不会使我们得到虚空的概念的。好，那比较重要的是这一品提到中观对于空的主张跟其他学派有几个不同。其他的几个学派例如128页这里提到有三说有的主张空间是外界，它是属于外界的，而且是绝对的存在好像在科学界牛顿他也是认为空间是绝对的永恒的存在这个是有人对空间是属于外界绝对的存在，它只是一个平台，很多的人啊物啊在上面的动作推移等等。但中观认为空是有色法，这个色法坏了以后才显现它的空相因此色法并不是单独普遍绝对的存在它是相对法它是不允许离开色法单独有虚空。第二，不许虚空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如第六颂的前半所说，就是在中观看来空它是有缘起幻现的虚空并不是这无碍相的虚空也完全一无所有。 另外第三和不许空是属于知者心事的什么，这个就是第六颂的后半。而且在中观看来，空它是有集散，它是因缘法，例如一座墙破墙为洞，空相就显现，这是空的集，空的生成。如果用东西把墙洞阻塞了，那空就离散了。因此这样空那是有为法，而且跟色法是相应待，有集有散。这样的空是缘起的幻象，并非是绝对不变的，变于一切。另外在角注十六的最后一行，因色故有无色处，无色处名虚空相。就是虚空它是因待色法才有无色处，那无色处就是色法灭无了，那才名为虚空相。也如角注十五的刮胡五说，第二行说虚空它并不是有自性的虚空，它是因待色相才说虚空。那虚空没有虚空的自相，因此没有虚空的自性值，没有自性的虚空实有。角注十七大智人也提到因色处只有虚空，最后色没有了以后才说有虚空。因此虚空它只是色没有了以后显现的这无碍相，更没有另外别立的实体叫做虚空。好，另外在角注二十五能相所相，我们以牛来说牛它有一些特征，有牛角啊，有尾端有毛啦，还有它的下巴等等，有特殊的特征这是牛的能相。那具有这些特征，我们来表现这是一头牛，并不是马不是狗。那这样的牛的能相牛角啦等等，跟牛这个法体它是有能所相待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这些能相，那没有办法表现牛的法体。如果牛的法体所相都没有的话，那么能相也无所住第四行，有相中相亦不住，先有相故。如果这个所相的法体它是有相的话，先有相的话，就如在水相之中另外的火相就无法再安住上去了因为它事先已经有自相的缘故。那如果法体是无相，无相那就是代表没有这个所相的法体都没有的话，那能相也无所安住另外在角注三十刮五二大智度论卷五十一这边也有在破虚空答曰，若虚空先无相如果事先没有相的话，那么后相后面的相也无所安住例如说去者去者要有去的法才 来表现这个曲折嘛。那如果事先没有一个能相来表现这个曲折的话，事先没有的话，那后面也没有办法去表现的啊。那其实能所不能够分离啦啊。如果虚空先有相啊，事先已经有一个相了，那么能相就没办法再安立在上面啊。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事先有水相，那么火相就没办法再安立上去。如果先无相，先无相就代表没有虚空的法体，那么这样的话能相也无所住。若离相无相矣，这都是指所相的，所相是有相也好或无相也好，那么能相都无所住。如果能相没有住处的话，所相处也没有。如果没有所相，那能相也没有。离开了能相与所相，更没有其他的法可得。以是故，虚空不名为相，不名为所相，不名为法，不名为非法，不名为有，不名为无。这个可以配合讲义136页的第七颂。是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就是这里不名为有，不名为无，非相非可相，就是角注30刮胡二，虚空不名为相，不名为所相，所相就是可相。要角注31啊，如果没有有的话，怎么会有无呢？这个无不是自有的啊，它是因待有才显现无啊，因此有无都是缘起相待，没有自性的实有，也没有自性的实无。好，另外角注39，问曰：世间人啊，他执着尽见诸法是实有或实无啊？不然就问：哎，那一般人都是见有啊或无啊，那你中观家为什么看法跟世间不一样？言无所见啊，不见有或无啊。论主回答。浅智见诸法，见到诸法是有或无。如果是这样的话，但是不能够见安闻法，也不能够灭除种种的妄见。如果人未得到不见诸法实相，爱见因缘故，种种细论，细论有两大类，一个是爱的细论，一个是见的细论。爱的细论主要是情感意志上的执着啊，见的细论就有边见啊、邪见等等啊，这些细论。他看见法升起的时候，以为是实有，取向啊，认为这是实有，这是浅智的人。误以为法一升起，认为就是实有；看到法灭的时候，又以为是断无啊，断灭，那就取着，认为是无啊。但智者不一样，见到诸法生，那就灭除无见啊，诸法因缘生啊，就灭除断灭见；见到诸法离散灭，那是灭除有见。 是故一切法虽有所见，但是它是见缘起啊，知道缘起法都是如幻如梦，乃至无漏道的见尚且都不执着，何况是其他的有见无见啊、邪见等，即使他见到无漏啊、他都不执着啊、甚至涅槃见啊或解脱成佛这样的见解他都不执着，那怎么会执着其他的有见无见呢？是故如果不见安闻法者啊，那就认为诸法是有或无，那就产生了有见或无见啊。好啊，这一品是主要破虚空啊，空界比较难破啊，论法也比较特殊。我们到这里为止就可以知道，中论在破这各种法的执着啊，像观去来品，它有三十门破，已去、未去啊，还有正在去，另外还有就是去者、去法、去时、去处之间的缘起啊。那这里六种品，它主要是从能所的关系来破啊。另外观五因品啊，它是有因跟果之间的关系啊，有色四大还有四大所造色组合的色法。所以虽然说我们讲一切法空，但是如何观空，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啊，中论它其实是用各种不同的法门来观法空的。好，这边需要大家自己花点时间，再好好复习。好，我们今天到这里。